台湾应该是福尔摩沙，台湾不应该是分裂的地方，台湾应该是美中沟通的桥梁，不该是对抗的棋子，本来就是这样。那那个时候520没有蓝白合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我们要带来的是台湾的真正的改变，我们带来的不是跟你们大家一样在原来的泥淖里面一直活。我们就算要当联合政府，我也要抓紧这个所谓我今天跟你联合了这个最监督的部分，也是核心的部分，也是民众党会。
我是馆长陈之翰，三公分们赶快订阅最好的最紧绷的 Podcast， 让你蓝教大碰碰。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来的是我们这个老朋友，我们的黄珊珊。虽然大家都跟他很熟，我们还是请他来跟他自我介绍一下。
谢谢馆长、okay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久不见呢。我刚才在想说，我上次什么时候来的？不过我中间有来找过馆长吃过一次饭，所以没有很久了，没有一年，
没有
上一次节目是一年，对，嗯，
对。好，我们他现在现任是这个。柯文哲竞选总干事，就是说除了柯文哲之外呢，你就是最大的决策者，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最大的做工的人，
最大做工的人。所以可以看到新闻，
就是什么杂事都是。
像我看到柯文哲好像进化了呢，以前你要，现在你都在旁边这样。
我们有给他一点建议啦，你会发现他开始穿西装，每天有打领带，
是
然后因为选总统，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那个样子，所以他很配合。对，你会觉得阿北最近有很
看起来帅一点，
头发也有剪啊，然后穿西装打领带。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个性跟态度是越来越稳健。嗯，
那距离上次到现在，大家很久没有在我节目上看过你。上次你还是不是民众党？那后来你加入民众党，你宣布嘛？
四月份的时候，
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心境是为什么？
哎，这个是说来话长。就是我选市长落选以后，其实我就去出国。他出国就想说去放松嘛，放松。然后我记得不知道我在美国看，反正会看网络嘛，看到不知道哪个名嘴，我就讲了几句话把我击倒了。好，他说柯文哲要选总统，怎么可能选得上？好，你看连黄珊珊都没有加入民众党，黄珊珊都没有帮他，他怎么选总统？哦，我这个人不能激，一听到这个就气到买机票回台湾，然后就直接报道说，哎，需要我做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第一个，你还是一个团队嘛，因为毕竟，我跟柯市长，我当副市长两年多，快三年，然后最后一年选市长，他把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然后也在我在当副市长任内，我昨天还在讲说，他真的是手把手的教我，不管是做任何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亦师亦友，这个是我人生的这做人的道理。所以第一个就是回来先帮忙，第二个帮忙当然还是因为信念我们的理念很像，所以其实我们的想的事情都一样，所以加入政党就很自然。所以为什么加，就是不能被人家气到。
好，我们现在讲这个，就是大家都有人把它说这叫做切猪肉，有人叫做分赃、因为新闻媒体标题杀人嘛，对不对？联合政府的理念到底是什么？联合分赃。
联合政府的理念其实就是柯文哲很特别，这台湾大概也没有人碰过。柯文哲当市长，他当时是无党籍当选，那当然算是民进党的礼让，那民进党也辅选，然后当选之后，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首长是民进党的，但是因为他是无党籍，所以他也找了，比如邓家基，当时邓家基以前是我们亲民党，是新党。然后找了那时候他的总干事还是姚立明，也是比较偏蓝的，所以他其实他在八年的市政府的任内，包括环保局啊，然后甚至民政局局长是民进党，那环保局局长以前是新党，他整个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包括我是第二任进去，第二任进去的时候我是亲民党，
亲民党，
所以他其实我们的市府就是一个联合政府。什么叫联合政府？大家都是来做事的，没有人问过你是什么党，所以包括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是用政党的利益在想事情，都是想说，哎，这个应该该不该做， 应不应该对人民有利，只有想这个。所以联合政府在我们的执政过程里面，它已经是了。所以在这次他选举的时候，就提出一个很简单，台湾的最重要的三件事，什么事？第一个，我们社会太对立了，所以社会要和谐。社会和谐里面要共融社会，好，共融社会，国家治理，好好管这件事，管国家的事。然后另外一个是政党要和解，政党怎么？政党不和解又永远蓝绿对立，然后这样子一直撕裂。他认为应该要有联合政府，团结台湾，台湾不应该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就代表说我执政，虽然是我执政，但是
我
里面的重要的干部是任何政党都大家一起来为人民做事。
加上民众党本来就是个小党，我们就算拿到执政权，我也要找别人来合作。
而且我觉得这样有个好处，互相监督嘛。
是啊，
不会像现在这样都是同一个政党，大家就包庇。
而且几乎叫做噤若寒蝉。哎，他看到不对的事也不敢讲，他讲的就变成什么几大扣几大扣，有没有？就你会看到那个政党里面良心不见了。
是，
对，剩下的良心就开始，哎，比如说有几个不乖的啊，就开始
修理他，
哎，你就是要，对，所以重点不是重点，联合政府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是一起做事，忘掉自己的政党，以人民的福祉为先，然后大家不同的立场可以在一起，为了台湾的未来一起努力。为什么一定要变成非死你死我活，非死即伤？对，
是，
所以联合政府很简单，就是不要想着政党利益，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这边有一题叫有跟欧洲国家取经政党合作的经验，外国有政党合作？
其实在欧洲大部分都是联合政府，好，只要他的大党没有全部过半的话，他就算有他也会找小党来联合政府。我还记得我去过一次巴塞隆纳，他们的市城市那个城市而已，从来没有一党独大过，全部每一次都是联合政府。所以联合政府的好处是你一定要找人合作，所以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互相对立互相撕裂，他们会认为说，诶，我选举我将来会联合政府，我要跟你合作，所以他们就是不会讲政策。所以在欧洲
比的是能力啦，应该是这样，
比的是能力还有你的信念，比如说你是偏左偏右，那大家会相信这个东西。可是你真的拿到政权，你就像梅克尔他还是要去找小党合作，就是他们的，其实我们看过所有的 OECD 就是国家比较先进的国家30个国家里面，大概只有美国是总统制，其他的都是内阁制。
OK，
都是采取所谓联合
内阁。好，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今天你们把这个，今天你们把这个竞选总部设在
新庄。
新庄 ，Why？
第一就是当时在找嘛，找的时候，因为台北是柯文哲的本命区，他本来就我们就很熟。那新北反而是这四年虽然民众党成立，可是新北其实只有一个议员。那我们也认为说400万人的城市，我们总要认真的去经营，所以当然就往新北找。那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新北的房租比较便宜然后找到地方就是新庄这个地方，刚好它是一个它的副都心，
是，
然后有捷运站，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在这边扎根的一个想法。
你今天有看今天的新闻吗？黄金平有回说，他说你这么穷啊，你们长这么穷，刚好回应到你这一题。怎么选总统？因为他说选总统他要 N 亿嘛，不知道多少亿嘛。
对，
你刚好柯文哲有回答了，但是我想要听听看你的意见。
我觉得在台湾一想说要选总统要花很多钱，我觉得很简单，那将来是怎么赚回来
啊？对，
这才是重点嘛。所以就算好要花 N 亿，如果要花100亿。那请问你当总统要赚回100亿，那是你要做什么事？就是现在这种事
肯定是坏事。
对啊，肯定是坏事嘛。所以柯文哲在选市长他只花多少钱大家看得到，所以台北市有没有什么弊端？很少。但是你如果要花100亿去上百亿，甚至要去张罗，就是我如果选总统要张罗这么多钱，然后才能够照顾这么多人，台湾的政治不就是这样败坏的吗？所以我不觉得，虽然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有的是人民的信心，
也有信念呐、
啊，是啊，
是。好，
不要想太多。
柯郭午餐会好吃吗？不给侯友宜吃，
这个我事后才知道、欸，因为我没有在现场。然后新闻，我是因为下午开记者会的时候才知道他们中午有去吃饭，
吃蔬菜这样。
主席因为在现场有回答问题啊，就是说他们就是去聊天，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朋友，
是，
所以去聊一些财经方面的问题。我想讲说在讨论日币贬值 那没有约我不知道耶，就是那天不晓得，他们早上是有同台，早上三个人都有同台。嗯，哎，这个就说来话长
了。我们当然啦，口说火车过站不等人。你们的期限到底是像那时候他故意说啊，反正这段时间你们两边都是对对对，有点大家都看新闻，其实有点不准啊，哈，都会截标题杀人啊，什么柯文哲很硬啊，一下说啊侯友宜很硬啊，啊到底谁硬？
黄珊珊很硬，
黄珊珊很硬，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的期限到底是
这样子？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他这事情很简单，就是其实你还记得蓝白合谈了大半年。然后一直吵，一直吵，用讲的，用讲，都没有人，又没有任，每个人都在讲，可是没有做任何事。所以十月初，我还记得柯文哲要去美国访问之前，他就说：“好吧，既然要谈蓝白合，那就来比民调，输的退。”然后他就出国了。然后回来之后，也没有看到任何反应。大概到十月中了吧，就是十月十号左右，哎，开始国民党说：“哎，那我们也愿意，然后来谈谈看。”所以才说好，才有十月十四号的那天，我跟金溥聪执行长我们第一次的面谈。那为什么会定一个？当时会定一个十月底的期限。各位，十月底哈是一个什么期限呢？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十一月二十号登记，如果你要合作的话，你十月底大概有个结果，因为你还要做文宣，你还有不分区。你还有很多很多杂事要做，我很简单，我现在总部挂的那个看板啊，我现在没有副总统在上面，我每次都想我要开总部的时候，其实最重要就是我已经都应该要 settle 好了，所以为什么是十月底？十月底的就是我们设定好我们总部要对外开张的时候，我上面总要有个人吧。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人，我只有一个柯文哲在上面，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啊，你们为什么定十月底？如果你没有做好十月底的准备，你怎么做好后面十月二十号
登记？毕竟真的时间剩不
是
剩很短。
那现在已经到十一月初了，所以不是我们好，当时我们当时是十月十四号说最好是十月底前做个决定，但是到十月底前没有决定，所以后来他们又在说啊，在写政党协商，那政党协商又说啊，你只能到礼拜几，所以其实这个时间都是很紧迫的。但是没有，如果大家要好好谈，其实很容易就可以结束。但是现在变成是说啊，就好像在丢东西啊，你不然怎样我就怎样，所以我觉得都没什么意义的。
我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像那种，我可以这样形容吗？现在有点像那种男女朋友吵架，然后给朋友，我们这些选民就像朋友，然后大家都在讲自己没错，对方的错
啊，有一点，
然后请大家支持他这样子。
嗯，
有一点这样的味道，
有一点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中间比如说他们讲了民主初选，那我们一直说这个不可行，然后我们就认为说你还是应该是全民调，目前是大概二十年来大家各个政党都在使用的方法，而民主初选是二十几年前曾经试过可是失败的方法，但是好像都没有人听懂我们的意思，就是以为说啊，我们只要我们都让了，你为什么不让？问题是那个不是不可行的东西，怎么让？怎么让了也没有用嘛，所以。大家都在说啊，所以你不让，就是你们要负责。我常常看到他们的发言人说啊，这你们就要负责什么破局的责任。我想说，你每天讲破局的责任是怎样？就你在试图把破局的责任推给别人而已。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从第一天就讲得很清楚，十月十四号讲完，我们认为这不可行，我们希望全民调。那如果你们认为不可行，这个全民调的方式都可以谈，好，手机视话比例，好对比。互比误差这些都可以谈，可是你们从来不谈，一直要说民主初选，好到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民主初选之后啊，那你就说哦，给你最后期限，然后想自己想方法。我觉得就像主席说的，一开始觉得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最后变成是你逼我，不然我就怎么样。我觉得一开始就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会是这样？所以也没有什么对跟不对啦。因为 65% 的人希望政党轮替，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子才愿意。但就像今天阿北说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好像丧失了自己，因为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呼应民意，但是忘记了这中间还有很多的价值，好，不能妥协的价值，包括不公开透明，只用桥的方法，这个是我们的支持者包括我们自己都很难
接受。就像那时候我们在归到半年前，然后也是主席也是一直讲说， 郭台铭的时候跟国民党办初选的时候，他一直在说啊，这明明是一个不公平的规则，
没有规则，
那为什么你要
参加？
出来参加，不要参加，搞不好现在对不对？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吧。
是啊，所以就是你不会不可能是先绑好再来谈规则，而是谈了规则，先谈了规则，你愿意比赛就去比赛。那不愿意比赛就不要比赛，但是现在是你只能跟我在一起，然后规则讲不讲清楚，然后没有规则，然后过来就是啊丢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案子。
好，今天所有人今天下午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件事情，当然我先跟大家讲，下去看我好不好你们很多人是他妈的不看内容是吧，都喜欢看标题是吧，
标题
说什么你们点进去看哦，刚好珊珊姐今天来，她等一下会讲。标题是写说柯文哲愿意礼让，为了大局，所以什么误差什么零什么他当副的也 OK， 为了什么什么政党什么人民的什么利益什么的。但是你点进去，他就不是这样写啊。来，我们回应一下，所有人都说哇，阿伯要当副手了，确定当副手了。你是看你是标题党吗？他就不是这样讲。好，事实是什么呢？
阿伯这篇文章其实大家看完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说我们到底参选是为了什么，为了改变这个国家，并不是要跟就大家讨厌的旧政治一样，所以我们不会接受所谓的互相交换的方式。那第二个就是好，要比赛就公平的比赛，我们还是认为全民调是比较好的方法。为什么？因为昨天中午那个朱立伦主席他提的方案是一个比民主初选更
日本制、德国制，
比民主初选更狭小的方式，就是他们有六十几个立法委员候选人，我们有十一个立法委员候选人，大家一起来投票，秘密投票，看他投哪一只母鸡。然后光这个方式一听就知道，说不用投就知道答案。就是说这个
六十三十几比十一。
对，
这个不用比了吧？
六十几比
六十几比
十
一，
对，所以叫这个投票。但我们认为说这个就也不能够代表民意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本身就已经违反大家要去找出最强候选人，要找出大选上面大家比最大比例的支持者，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不能接受。那不能接受，既然朱主席有这么认真，他就找了新的方法，那我们还是说，我们还是回到全民调。全民调的内容里面，既然大家要有诚意，那我们就好，如果我们就来做比较，但是有误差范围嘛，误差范围通常是比如 3%， 如果 3% 我们在 3% 以内，我们就算输了，对，
胜牛离啦，
是算让啦。那今天赵少康先生也讲了嘛，他说如果比的话，柯文哲应该让 5%， 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今天也有赵少康先生也有讲啊，就是如果是的话也应该要5%。
不好意思赵大哥，赵大哥我也跟你不好意思，小弟的观点，我现在不是馆长，我现在是中间选民，我不是馆长哦，我不是馆长。干你妈的 5% 你也讲得出来，让 5% 也太无耻了吧。
不知道，就是我们今天看了就有点乱，所以各位，我们是说在误差范围里面就当成是误差好了，我们好，那我们愿意礼让，但是一样还是要进入全民调。如果不进入全民调，我们没有办法用交换的方式。其实柯文哲今天讲的应该蛮清楚了，我觉得我们从头到尾
他已经退无可退了，
我们从头到尾其实都讲的蛮清楚的，
就是
民主初选的方式不可行，来不及，而且不可信，那会是一个主动投票的调查，并不是广大的民意的调查。第二个，民调在这么多年已经是各个政党使用的方法，而且可能也是现在大家说难听点，如果不是民调现在呈现焦灼状况，可能也不会有人跟我们谈。
好，题外题，前天蔡正元来到我的节目，他是支持柯文哲，他也很讨厌国民党那个初选，所以昨天新闻就是把他快要把他干掉了，国民党现在把他干掉。好，他在我的节目当中有讲一个东西，我们这边也请珊珊姐，他说民众党没有蓝赢不了，就算赢了，也组不了内阁，我是觉得他这个答案好像很有道理，又好像很没道理，
我
OK，
我
们来问一下，
我可以理解他的说法，就是说民众党很小，我们现在只有五席的部分区立委，然后几个市议员，那但是就像刚刚我讲的，天下的人才很多。如果你只是家天下，我们当然没有你们讲的我们可以组得了内阁，但是 人才都散落在天下，我们把这个国家都当成自己的家，我们怎么会没有人才
啊？是 啊,
对啊，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在做政策记者会，我们现在的国政顾问团自己本身内部大概有150位学者，所以每一次的你可以看到主席他的政策的记者会，都会看到几位很有分量的学者，所以很多人都在帮忙大家。但是因为很可惜，我们现在的媒体他不会报道说他旁边做了谁，他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是东西是谁主张，谁他将来都会怎么做，大家都在讨论啊，那个联防之后的那个蓝白合。其实每一场的记者会都有非常有分量的学者专家在旁边。
你知道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你这个会上新闻，你觉得接下来还因为时间非常紧迫，就靠腰都已经几号了，你觉得合的几率现在，因为你都在其中嘛，而且第一次与会就是你跟金小刀，
对
对, 对，我们看那个画面很经典、哦、第一次政党这样两边这样、然后
也是很难得啦，
对对对，很难得。那你是发起人，你是参与人啊，然后你也是总干事 alright、你认为你讲的话这句很重要，你认为接下来合的几率大约有多少，可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让他们做好准备吗？
今天柯文哲主席他所提的就是一个最后的方案，这个方案如果还没有办法再调整的话，各位已经11月3号了，20号要登记了。我必须很简单说，我下礼拜有安排主席要跟副总的候选人拍照，那到底要不要拍我们的选务不可能停嘛，
是，
也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会继续做嘛，
是，
我们的不分区也要拍照啦、也要有，也要拿出来见亮相
了，
我怎么可能 pending 在这边，然后每天都在这边等？这我想国民党也一样，任何政党都一样，这段时间大家全部都在准备不分区立委的名单，还有不分区立委将来拿出来的对外的文宣，你我总要做好一些准备。我还有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要准备啊，11月19号我们会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也会在新北市，所以这些事情都不可能等，所以不是我说，而是时间真的都必须要去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大家应该是说这个方案大概就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方案，如果大家还不能够在，因为民调很快，民调我们如果跟民调机构谈大概三天他们就会准备好，大概5天之内就可以做出来，只是要不要做而已。
好，这个答案就是大家就想，反正就是下礼拜就要拍照了。
是啊，你就不拍照，我就跟你说，那个总部后面我都要重做、欸。
那我们就不打破砂锅问到底，
你的那个背板全要重做、欸。
是谁？我们可以不要说是谁，我们可以先给我个性别嘛？
因为现在我还不知道是谁，
你也不知道是谁。所以你们应该是有一些人在你们待选名单，
你不可能，你选总统这么大的事情，你不可能
只有一个
今天突然间跑来跟人家说，哎，你明天当我的副总统，不可能。
所以你们
我相信各党都一样，对，一定都有很多位在征询，对。
OK， 好，这就是给大家卖个关子，反正下礼拜你就知道了，好吧？看新闻，
20号一定会知道，
20号一定会知道的。好，那有可能。柯郭配嘛？
啊、哦，这两天其实大家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
我觉得
因为大家很顺理成章嘛，就是说 ，OK， 郭爸爸他前几天也搞了一个推着很快乐的这个
联署了，应该是会通过啦，因为他现在送进去之后，应该要在12号还是14号左右会做公告说到底里面合格的建筑有多少，所以他大概还有10天左右是会一个审查期。那这段时间我相信大家都会反正一样选举就是要准备。那他跟郭董跟柯主席的交情本来就不错，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有最好的安排啦。所以我觉得至少是会是一个合作的状况，但是他是用怎么样的机制我觉得都可以讨论，也可以大家有个想象也不错，对，对我来说也是蛮有想象的空间，对，
因为毕竟
团结一切可团
结
的
力
量，
对，昨天直播也在讲团结跟团结的力量，但是
不可能放掉，
你跟蓝的谈崩了嘛？我们这样讲这样比较直接，就崩了嘛，就没有要合作了嘛。
我将来还是假设啦，不管谁当选的话，还是希望有联合政府跟 哦、政党轮替之后的联合政府联合内阁的组成，我相信这个也是国民党现在也同意的事情。嗯，
好，那接着就我们来讲一下顺水推舟，继续讲我姓郭霸道总裁的传说。翻桌子，嘿，好，他现在贿选，大概17个人被收押，签一个给400块。
对啊，这个案子好像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也是检调要去查清楚。我相信大概不会有人直接去做这种行贿的事情，或者是怎么做，就让他的那个对价关系。
因为我相信郭董他也不愿意做，但是没办法，用应该不干他的事啦，因为下面他必须要动员这么多人，他下面嘛，下面。
对，我一定会去请你帮我做一些事，好，比如说去联署，好，做联署站。那做联署站，你总要有装潢啊，这些
费
用
什么的，
对，所以他应该是给了一笔费用。可是这些人可能为了达到 KPI 就是时间到要交多少份，所以他可能就会做一些不正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回到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不当对价，有没有贿选？那这个看起来检方是开始做调查，所以应该调查一段时间就应该会有一些结果啦。我觉得这个也就的确是会有争议，但是。事实是怎么样，可能请他们尽快的调查清楚吧。
赖清德最近看到蓝白合说你们一个字、这也不在题内，说空，空，你可以解释一下空是什么意思吗？然后他说是这时候中国赶来救援，他说中这个共产党最希望你们两个合作。
我觉得
okay, 所以你是中共派来的，我也是。
对，我们都是啊，只要
反民进党都算，
只要不喜欢他的都是。
你可以讲一下。
我觉得赖清德最近有点慌了，因为第一个他们那个什么摩天轮的事件，
是。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加上说非常多的弊端一个爆出来，然后民调也掉得蛮厉害的。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本来是看到蓝白合，觉得啊，他们躺在家里就会当选。但蓝白竟然正在谈，真的在谈呢，真的很认真在谈。我们谈的是什么？谈的是联合政府，我们谈的是好将来朝向内阁制，好将来可能要修宪，修宪绝对不会是一个政党可以做到的。所以将来即使我们要出联合政府之后要修宪，都还要再找民进党一起来谈，就是这个国家的体制。但是呢，他看到蓝白合之后，发现哎，他好像不是一定当选。所以他当然要搞破坏了、那第二个就是对他来说，你们两个不合，他才能躺在家里、那就不用努力了嘛。所以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内斗越来越厉害。为什么？以为自己会当选，就请他继续这样认为。那他们就至少就开始分位置就开始斗，然后像赵天麟那个好像也是他们内斗出来的嘛，
是，不然怎么会有那些东西？
对啊，所以这一定是内斗出来啊！你要选以后的高雄市长，我现在就把你干掉了，
是，
所以看起来就是内斗，所以就拜托民进党继续认为他们躺在家里就会当选。第二个，不要再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他的助选员了。对，
他今年打这个打不太
效果很低
啊。
以前的年轻人会相信，现在年轻人不太会相信。
是，那我们再聊一下哦，最近最夯的话题也是你们一直被 attack。当然，我昨天也有讨论到这个35万的路配。大家可能不知道，民众党的不分区名单都是海选的、什么叫海选？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们不分区到底怎么出来
的？我们的不分区从我们七八月的时候，六七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公告欢迎自荐他荐，就你可以自己来推荐，你也可以请人推荐，然后上网，所以我们收到了几百份的履历表，还有自荐表，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做，我们有9个、10个的选决会、选择对选举决策委员会的委员，那我们就分3组，每一组要审100多个人，去看他的履历，还有去筛选完了之后，可能挑出一些 OK 的，然后再来面试，然后才会进入真正后面的决选，所以现在都还在面试跟决选讨论的过程，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定案，只是我们内部当然会讨论，你一定会讨论说啊，这有一些社会组啊，社会人士要代表什么样的领域，有一些人可能希望他将来有机会去选举，一定会有内部的讨论。但是 相对就是说，哎，也许我们内部讨论真的很公开透明，大家都会跑出去讲。那陆配的确是我们在这次的不分区里面有考虑，不只有陆配，我们还考虑的叫做新住民。新住民跟陆配其实都是新台湾人，也就是从不管是你从越南来、柬埔寨来、大陆来，你都是台湾人的，甚至台湾人的妈妈。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保留一起给新住民。那新住民当然会有陆配跟、外配，那这两个我们都会去 survey， 而且我们希望说将来他们都有机会当到，因为我们可能安全名单只有8席到10席，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哎，是不是有机会两年有一位，所以才会有个两年的条款。那这个都还在讨论阶段。那名单大概可能有人在讨论的过程里面有类似说提出去，但是我名单都还没有确认。那这位徐成英女士，她本来就是台湾很多新住民团体，他们有个联盟，40几个团体有个联盟的秘书长，所以她本来就是新住民在服务这些团体跟服务这些姐妹的很热心的人。那当然我们要提这个人，我们就会去找到，去拜访各界去推荐，然后我们这一位的，我们也认为说他在台湾也在这个新住民的团体里面也很认真在做服务，当然会去征询，但是名单都还没有经过选决会的敲定，所以根本就还没有定案，所以就可能就开始有人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就开始拿出来，哦，好像哦怎么样就开始吵。吵到最后就发现说，诶，原来他来台湾住的时间已经超过他在大陆住的时间了。而且他的小孩已经二十几岁了。
对。
然后他自己以前在那边的公司有上班，那时候的大陆的公司都是公营，就是都是党营事业。然后当然会有一些所谓的在，但是他没有加入过共产党。那这个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公平。但同样的，我们是不是让他当了不分区？还没当。上一届的国民党其实有提过一个陆配，而且也在名单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这个事情突然间变成大事情。最重要是他还没有做，
就现在不 K 你们没办法，
不 K 我们。然后你那个赵天麟跟大陆人交往生命，这个反正不查，那叫做 现行犯，我们那个是未来犯，而且还不见得会犯。
是是是，
对。所以重点是这个陆配是我们对于新台湾的新住民，不管是你从哪里来，我们都希望能够保留一个让他们有代言的有人代理他们的发声。
是是是是是，
因为他们在这边碰到的生活语言，还有相关的小孩子要 求学啊，还有他们的生活上面碰到的问题，每一个县市包括我们台北市都有新住民委员会，甚至新住民目前为止我也是你在教育还有他保存他的母语还有他的很多很多的生活方面都需要协助。所以对我们来说是，这是我们想法，我们可能也希望能够有各种领域的人。所以以前大家会觉得啊，这个听起来很可怕，那现在民进党要把这个拿来拼命的当好像捡到宝一样，但是我们会很简单，
而且还说一定要放弃国籍之类的。
所有的台湾36万陆配都是放弃户籍才能够拿台湾身份证，所以他们拿的都是台胞证进大陆，拿的都是台湾身份证。
对啊，其实
他们都是拿的中华民国护照
啊，其实就是我们的台湾人啊。啊，为什么不能选举？
对，而且我们的法规呢，他说放国籍，但台湾跟大陆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状况，所以我们是陆委会嘛。所以我刚刚就讲，国民党就有一个不分区立委在上一届就已经在名单上，而且也登记完成了。只是他没有补上去而已。
是
因为他能不能登记？
他觉得他温雅，这次他感觉到
是
瑟瑟发抖。
上次如果要放弃国籍，上一次就应该放弃，因为他没有到任嘛。那就好，现在这个人连提名都还没有。
他都听到消息，就
对，听到消息，我们还没有提名。那我们会在我们的选决会最后还会做决定，但是现在我们认为说，至少要保障这些新住民在台湾的基本权利。嗯。
因为其实我也调查过，其实你知道在我20岁就有陆配啦。
是啊，
我现在45岁，
一大堆啊，
现在
都是20几年了，
现在他们的小孩都有投票权的啊。
是，而且
所以你民进党到底在靠北三小，
而且我们有个法条啊，就是你规划就拿到大陆的配偶大陆的人在台湾拿到居留或者是拿到身份证之后10年后可以参政，我们自己有法规。现在他说，不行，奇怪，那你的法规先修吧。对，重点不是，重点是何必要 制造台湾
分裂，
先贴一个你的，哎，你是不是国民？你给他国民身份证，然后你说他不是国民，你就干脆定一个法，说这些人不用也不要参政就好了。我没有意见，都可以。
看你敢不敢去立这个
法，就是你要立法嘛，你不能用个人的号。
这立法很严重，这有点歧视哎、欸。
某个程度可以限制，比如说上次不是通过什么哪一种人不可以参政嘛、嗯？比如说很多很多什么市民代表后来就不能参政，嗯、因为以前曾经犯过什么罪？
黑道
条款。我法律上你如果立法，你就可以限制他，我没有意见，但是请你立法。
对，绝对不敢立，那也蛮多票的、欸。
重点是他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嘛？我们如果不，
啊、
我们如果法律上没有限制他。你就没有道理去限制他，但是他个人有没有什么不法的行为，那当然可以查，可以可受公平，但是不应该因人设事。第二个，这个人还没有成为我们真正的名单里面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对，
好，那你自己会加入不分区吗？
哎，我从二月哈，应该说从我立委选完到不是市长选完到现在，已经被找了好几个工作。从有人家叫我当副总统去搭配嘛，哈，还有给我不分区第一名啊，然后还有给我叫我当什么，还有什么叫我也去跟谁谁谁，然后就跟选这个选那个，选立委选那个，哦，我很忙欸。原则上啦，原则上，除非好我有特殊的功能，否则我应该不会放在不分区。为什么？因为有特殊功能，比如说要去催票，放在第十一名啊，十二、
哦、就远一点，
十一名、十二名、十三名来催票的，我 OK 啊。但是如果特别为了要去上大部分区，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还是给更多有代表性的人来参加。原则上我会，如果柯文哲当选总统，我应该会有很多事情要忙。我很有信心。
好，那如果说今天当然蓝白合的话当然务必要啦，蓝白不合的话，柯文哲会愿意，或是你的想法会愿意去帮区立委站台吗？
柯文哲会帮区立委站台，只要他我们他讲
懒的、哦嗯，
他讲的很清楚，就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我们只要没有提名人的地方，我们都愿意帮忙。对，他会不会愿意？他可能都会愿意啊。
没有合作的情况下，
没有合作的情况就是他们不能让我们帮忙而已。
哦、就你们愿意，但是他
们
愿意
啊，他们不见得愿意啊。
去就抢，
但是我们如果有同一个选区有立委的话，那就各自努力吧。
Uh-huh.
但是如果有一些区域啊，他们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他们是他们不能让我们去站台。我们其实、uh-huh.
柯文哲条款，
对柯文哲条款。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我们就是 open， 很 open， 就是我们希望他的票我也要去抢啊，我当然要去抢
啊，
对啊，任何人的票我都要去抢，我不管是他立委要投谁，我也要去抢、啊。
是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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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啊，一样啊。
立委你投他嘛，总统你投我嘛，
是啊是啊，当然。
所以他们又会。可能
其实也是某个程度的协助嘛，对，就是你去，你还是有政党票嘛，然后总统票嘛，然后立委票，那难道 难道立选立委的人不要柯文哲的票吗？一样
要
啊，
要
啊，是啊，
要、
嗯、没错。
所以你愿意，你们党愿意，
我们党没有限制。我们上次就有一些主委，他们可能去某些议员的立委的。那些只要我们的规定就是，
所以这很奇怪、欸。
只要不是我们选区，
这个他的这区不是，我想一下这个画面就 OK。你们现在不合作了，
嗯
，OK。那个立委候选人旁边贴的是柯文哲那个海报，
嗯，有可能啊，没有不可能的事，对。
那应该被朱立伦骂死吧？
不知道，他们可能要开除党籍之类的。我们倒没有这个问题，对。
有实力的人不怕。
是啊，因为你选立委都是单一选区，总统也是单一选区，你不可能看着那边有明明有支持者你不去抢啊，你选举就要认真啊，就要到处去抢票啊。
是是是、嗯、的确是这样。好，那我们再聊一下，大家都不知道，现在最近才知道你哥哥叫做黄曙光。哦，当过他是上将，经历过三朝元老嘛、嗯、经历过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
文。从一个少将到中将，中将到上将，上将到参谋总长，
到现在是
换
得
很厉害哦。嗯、绿、蓝、绿，
是
既然都没有退伍，
对，
代表说这个人应该是很 nice 的啦。
他很认真在做他的工作，嗯、
是那卷入了这个潜舰事件，然后闹的是他妈的不可开交。
嗯，
他到现在还是没事嘛？那你跟大家讲一下。
我先讲，我跟我哥哥，因为我们家比较奇怪，因为我跟他差了12岁，所以其实我出生他就已经去当军人了。然后因为很忙，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太会讲公事，也很少见面，一年见到2-3次吧，就那种中秋节啊，端午节，
不像兄妹，像朋友这样。
嘿，连对朋友也很少。啊、然后我跟他的个性比较讲，就是比较强，所以我比他小12岁，可是我跟他最不好，我就跟他吵架。甚至打架、哦、我还小时候会咬他，对，所以就是 一个不是很乖的妹妹，她又很啰嗦，所以我就很讨厌她。所以其实她公我当议员以后，其实他们就是军人嘛，我当议员，我选议员，他们都我哥哥姐都不能来站台，因为他们是军人哈。那所以我这几20年来说，我其实都没有跟他有什么直接工作上，就是跟只有家人，我们最讨谈论就是我妈妈是不是太胖了啊，然后我们中秋节要去哪里吃饭啊，过年的时候要不要聚会啊，这样。那他身上这样以后才知道，说全世界才知道他是我哥
啊，是。
然后后来他就接了前建国的工作，那这段时间他真的很忙，但是大概在5-6年前他刚接的时候，其实那个什么录音档那几年，就好几年前就已经、
那个、
就已经爆过了。我那时候还看到杂志，我看到杂志之后我还发简讯骂他，我说你为什么做了这个事情，让弄到上杂志？你妹妹我20几年当民意代表都没有上过杂志，就你尽量就没有争议嘛。所以那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你放心，所有的事情都是海军这么大，怎么可能他一个人做决定
啊？是，
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程序，而且全部对原厂，而且是有合约，有一个一个来。那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一手遮天？所以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很尽忠职守的。”
军人，
第二个他保家卫国、哦、就是生活很简单，然后几乎没朋友、哦、然后最扯的是他去当这个，他不是那时候也因为这个事情有上杂志有被查嘛，我的银行账户也被查，银行打电话给我说：“黄小姐，你这个账户是不是要来结清一下？”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那是我20几岁当律师的那种银行薪水的账户，
太久了，
很久了没有用了。”他说：“因为你在这边都没有钱了，可是我们还要写报告。”我说：“你写什么报告？”他说：“因为你哥哥、哦、掌管国家大预算，所以你们全家都要查账号。”我才知道我的账号被查、欸、很扯吧。然后我说：“哦。”然后我就说：“好了，为了让你不要写报告，为了让你不要写报告，我就来把它结清好。就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我黄珊珊今天不会再在这里，
是，
而且这个都是经过身家调查，
是。
你要升将军，你没有身家调查，怎么可能升得上将军？
是的、啊，
如果我们家我当民意代表乱七八糟，他也不可能升上将军。从陈水扁时代就不可能升上将军，
亲属之间都会有，
都
要清查，三代都清查、
啊，没错，
肯定军人是这样，我是非常清楚的，嗯、对对对、嗯，因为我也当过职业军人，
所以这个我很有信心啊。对我哥哥。没朋友，连家人我从来也不跟他讲他公司上的事，如果真的要乱搞我才是最接近的人吧，但是连我都不觉得跟他讲事情会获得什么好回应，因为他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工作上的事。
好，我们看最近民调下滑，今天也还在讲哦。当然不好意思，我在这边再次，虽然你告我了，我今天又看到一个新闻叫做美丽岛民调，你们奇怪，他的民调跟你们民调不一样。你刚刚我们私底下，我跟珊珊姐在聊的时候，你拿出来那个民调跟吴子嘉董事长每次调出来那个民调永远不一样。
我们的民调有大概30%手机，好，然后70%市话。那也许他的那个比例跟我不一样，但是他的确是跟其他的都，就目前为止的差异都比较多一点，
它的差异就比较多，
就是其他有几家特别特别特别明显的多，然后跟正常比如说像 T 台啊或什么几家比较长期大家追踪的话差异有一些，但是我觉得民调本来就是可能他做的时间或他的方式我们也不变智慧啦，但是的确像今天他就今天的美丽岛说我们已经输7%了嘛，然后想说那我为什么不要比民调
对，既然我们讲实在话，既然输7%、那现在民调下去，
而且我们还要让那个
对还要让误差范围，
对啊，那应该赶快民调
啊，对对对对，那为什么不做呢？
我也不太知道，我也不想，我也很想知道。所以我觉得民调本来就是可能有它的局限性，或它的每一个人才一样，或者它的方式。那我也不愿，我觉得机构反正就是让大家去评断吧。嗯，
好，那赖清德的民调
掉了，只是你被告还是要去，还是要请律师好好打官司。
有，哎，我们你也知道，
你也是一天到晚上法院，
一天到晚，对，
官场真的很辛苦。
民进党的好几个告我，对。这个习惯就好，我们为国牺牲嘛，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个自由言论下降嘛。告输告赢，我说实在话，因为你也了解台湾的法律，嗯，就是真的太，这叫什么？新政太严重，嗯，人为控制太严重，嗯，对，尤其像妨碍名誉这种案件，嗯，我也可以说你没有。我也可以说你有，
空间比较大，
对你也是律师出身嘛，你相当了解这种事，所以我无所谓啊。啊，就反正被告成功了，啊，大家笑一笑，哈哈哈哈哈两句。可是我相信很多人是站在我这边的，因为这道民进党修理我嘛。
言论自由这几年也被偷走。
对，就像最近的这个中选会啊，对这个我想请问你，你也有发表说中选会说我们不准在网络上做一件调查，我们不准在街头上访问民调
街访
啊，关于这个，然后他们现在说没有啊，不是我们啊，是中选会12年前。
做的解释，
我昨天就在讲，12年前，靠背，12年前网
络要做可以立法，不要乱讲，就是立法让大家好遵循嘛。
可是他们说12年前的范例，这个又是法律的漏洞了嘛，就是他讲一个似是而非，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一个空间嘛。那这个你有什么看法？
我当过台北市选委会的主委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人，就是你记不记得？最严重的一次其实是2000年的马英九说宋楚瑜已经出局了，然后造成大家就会说这是假民调，说弃保，他没有说民调，他没有说数字，可他说他已经出局了，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所以那时候才会有一些争议，才说啊不可公布民调，但你也不能说他出局了。那后来就会有人就似是而非，我记得我当选委会主委的时候类似的检举案很多，因为他都没有讲数字，但他就会告诉你说啊，他其实已经他其实已经那个好，不用投给他了啦，然后投给他没有用了啦。这样有没有讲民调？
没有，
但是要不要罚？后来就没罚。所以像这种就是，如果你不讲到数字的话，他可能很多都是模糊空间。所以就是回到一个，就是到底你这个街坊，你说啊，10票有8票投给了谁？哎，你是真的，你没有作假。请问这为什么是假？这
为
什
么
是
假民调？
对，这为什么假民调？
而且是一进到底，
对，
或者说像我们做直播，他说连直播都不行了，就是说你知道 YouTube 现在有调查表，
对，
我现在开下去，他说这个也不行。那我说到底为什么说不行？大家头爽的不行。
所以就是让他们来解释，然后最后你们就是送到选委会啊，选委会的人就在开始讨论，讨论完就说啊要不要罚？所以我们选委会都在做这种事，就是选委会的来决定你要不要罚。那像上一次就有。有几个我记得不知道是大型的杂志被罚，然后另外有一个名嘴没有罚，就是标准不一，所以重点就是在于好，那就变成是人治新政，那就会有产生差异。所以我就说你不能公布，那就好，你就立法
又来了，
或者你定出标准来，你不要变成是人治。
就好像今天讲你民进党好，你说可以，
对。
今天说你民进党现在，赖清德没有他贴嘛，他都会贴，或者我这边调查没有，你剩5%，比如讲柯文哲95%，你看得不爽，这不行。
是啊，而且最重要
是，那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
那你有没有抓到真的假民调？你抓了没？
对啊，怎么调查？啊、你调查给我看啊。
那个假民调比这个街访还糟糕啊。自己随便做的，什么时候做都不知道，然后什么机构也不知道，然后就跟你说，哎，他已经赢7%了。
啊，对，就像对，很奇怪，这很奇怪的民调、啊嗯，像现在外面很多民调，我也觉得这很奇怪。
而且突然间出了好多新的民调，你没有发现？
对啊，
好多新的机构通通跑出来，平常也没有出现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民调已经变成文宣了。他不是拿来做民调，他叫做文宣。
他叫做我通常把这个解释叫做、那时候我在骂那个美丽岛嘛、我说这叫战略型民调，
是
策略性，他是有对，他是有目的性的在散布这些消息，
然后让你心存怀疑，然后就不会坚持己见，他就是在影响那个中间偏移的人，
对，
最后会就是影响到弃保的东西，对。
反正还是跟网络大家亲爱的朋友讲，坚定你的信念。哎，我在这边也没有讲任何人，你要投给谁，你他妈你就投给谁，因为这是一个信念问题，这是一个你 belief， 你相信他。
他的重点就是因为大家都要投那个不会输的啊，对，所以就是该让你觉得啊，那个人会输，不要投他，不要投他、啊，所以他一定会影响到一定的、
一定的、一定的程度的人，
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假民调嘛。所以重点是，你要做民调哈，我觉得最准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的朋友问一轮，
问一问轮就好，
问一轮就知道了。你问问二十个朋友，你去问二十个朋友，然后二十个朋友都要投比例比，你再去看民调，你就会觉得哎，怎么会不一样？所以问谁最重要？问你的朋友，你自己的朋友，你自己的公司的同事，你自己楼上楼下，然后邻居聊天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
倒垃圾的时候。
是啊，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好，我们再讲一个赖清德民调下滑。嗯，你认为真？你认为是怎么样？
我觉得也有跟这个蓝白合有点相关小关系哦，因为大家就觉得，哎，他不见得会赢了。其实大家就会去开始，中间就会有人偏移。
漂移。
第二个，我也觉得有一些人是策略性的，因为哎，我一定要让侯友宜觉得他很棒，柯文哲觉得他很棒，你们两个合在一起一定会赢赖清德，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就会跑过去说：“哎，我们支持你们。哦”类似、哦、让你们两个一定要各分一块。所以我觉得都有很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是他中间有很高，后来下来绝对跟民进党的执政有关。如果没有鸡蛋，没有猪肉，他可能还是35、38，现在大概不到30。大概30上下，这个鸡蛋跟猪肉，你以前可以说什么高端啊，怎么没办法？鸡蛋跟猪肉可不是没办法，
民生问题、啊、
对，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看到，所以这个东西骗不了人，而且赖清德不可能置身事外，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再上去的机会不大了，因为我觉得那是天花板。
38，
对，因为你的执政状况，你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就是把他赶过去成为第一名嘛，对，这是我们的目标。
好，那如果说蓝白不合，现在刚刚前面都讲蓝白合嘛，蓝白不合的，你们现在策略会走向？
其实我觉得不要想的太复杂，就是越复杂的事情越简单的想。柯文哲在520的时候出来宣布参选，那时候有什么蓝白合？
是啊，
你为什么要选？
嗯，是啊，
一样的原因，用那个信念
继续走下去，
要大家义无反顾拼一次。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带来台湾社会的改变。柯文哲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单单只是要去赢赖清德，它代表的是改变台湾旧政治，也就是我们从他出现之后，在台北市带来了一个新的政治上面的新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燃烧出来，现在已经燃烧到全台湾，才会有今天这样。去年我第三名的时候，蓝的也不会跟我谈啊，一样啊，就是这这么简单。所以你520为什么选？选的那一天讲的话才是最真实的。台湾应该是福尔摩沙，台湾不应该是分裂的地方，台湾应该是美中沟通的桥梁，不该是对抗的棋子，本来就是这样。那个时候520没有蓝白合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继续走下去的原因。对，我们要带来的是台湾的真正的改变，我们带来的不是跟你们大家一样在原来的泥淖里面一直活，而是我们一个全新的物种，而这个物种带来了这个地方，
打破了这些旧有政治，就是我们不是你讲的，是我们人民讲的。阿鲁瓦朗基里坦尼啊，
对，没错。
阿鲁，
你要怎么要做什么？我们就算要当联合政府，我也要抓紧这个所谓我今天跟你联合了这个最监督的部分，也是核心的部分，也是民众党会继续假设将来组成联合政府。
你知道有
他会把坚持监督的部分，
有很多台北市民啊，我的观众朋友都跟我讲说，失去了柯文哲就是。换人做的时候才知道柯文哲的好。
嗯，我也听到很多，
因为现在不公开透明了、
对，因为很多制度都
被改掉了，
都停掉了，对，
所以真的是蛮可惜的、啊、我是觉得真的是
就应该要怪我，因为我没选上。
也不能这样说啦。
但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改变了，你才知道那个改变的好，所以接下去大家才会继续支持这个改变到全国性去发扬光大。所以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是一种算是革命吧，就是那种使命感，不是单纯的为了个人，为了个人退休赚钱去最重要了，就是做一件你应该做，然后目前为止它还不够好的地方。然后我们这次提出来这个将来希望能够修宪，然后推翻内阁制，它就是要改变这个国家的体制啊。这个国家体制不好，所以才会让一个政党达到了权力，然后完全没有制衡，然后可以挥霍成这样。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还不敢这样，
还不敢这样，
是啊，以前还不敢这样子控制言论，还不敢这样子控制媒体，
还有控制司法，
是。
就是转查别人，自己都不查。
对，然后不止司法，我上次我就讲说，我们不是在找不分区立委嘛，我就找很多很多团体啊，比如哎，你们要不要来推荐人？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都受控于中央的一些管制。我说你们工会可以提啊，每个人都不要。他说我们就做这个行业，我被中央管得很严，我们提的到你民进党我就完蛋
了。
可是你看民进党。啊，这个工会理事长，那个工会头，全部都要去参加，为什么？因为权力嘛，权力可以压着他做他
不
想
做
的事。但是我们在野党，我们请人家说，哎，你们出来，我们请你们来发声。很多人害怕，他为什么害怕？因为他怕得罪当道。
是啊。
他为什么怕得罪当道？因为当道会去压制他。
是。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社会，这是我们三十年前。要推翻的那个政府，哎，怎么现在变成那样？
对，我才想说，我也常在想说，现在的民进党真的比当年的国民党更可怕。
当年我们还可以抓出阿扁贪腐，哎，现在呢？
现在他们进化了，
是
一切都是
合法的，
合法的，
有签约
，那左手拿给右手，
而且签约中间就会有一个什么资本额50万的公司，
对，然后重点是保密，
对，
保密。
我都是为了国家才会要这么小的公司去帮我买鸡蛋，对，好，
oh、
我们好悲哀，我们要那么小的公司去帮我们买鸡蛋。
Oh、我们最悲哀的是，当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开了电灯，我们使用麦克风要插电，我们使用所有电，
对，
我们的钱就不灵不灵的进到民进党的口袋里面，
对，
因为有20年的合约，
对，
光电、绿电
就算了，我们买9块，然后收人民1块，所以。每年亏2000亿
，Oh my god！
然后大家是拿纳税钱去补贴高耗电的行业，然后也不能处理，然后大家就是每天在这边啊，怎么办？怎么办？很可怜呐、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做，我们要改变什么？否则我们来选择干嘛？当然是要改变什么。
是，
所以就是问说，阿北会走下去吗？你去看他520的演讲，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走下去。
是，接下来这几天蓝白合不合？所以最后有什么话对国民党讲？最后一题。
其实我觉得哦，这次大家希望的是政党轮替，然后希望将来成立的是联合政府。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管选举现在如何，将来还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当然在某个程度，柯文哲也说了嘛，他有很多层次，从总统的层次、立法院的选举的层次，好、哦、立法。将来当选以后，院长、副院长，还有立法委员召集人的层次、法案的层次，他的层次很多，不是没有一个合作就全部都不能合作。所以我觉得要大家做什么？大家既然合作，就应该是一个诚意的合作，君子之争，大家去争取人民的认同。我也相信，如果在民进党这样的情况下，他的选举最后一定大家要去选出一个适合。继续带领这个国家的人，去改变这个国家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选的信念，选你的价值，所以信念跟价值还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朋友，即使我们当选了，我们也是要大家一起往牵手往前走。为什么？因为将来联合政府以后要修法成内阁制，都需要各个政党的合作，而且人民希望看到我们是合作，而不是对抗，而不是每一天。互相这样撕裂，当联合政府以后，大家就会讨论政策，不会只讨论你死我活。
而且这样在所谓的权力，人家说五权嘛，那个权、 大家才可以互相的去监督，因为内阁制嘛，甚至你总统也要来，而且赖清德最近在学你耶，赖清德说我 OK 啊，这个在宪法当中早就不啦不啦不啦，早就你这八年来经过一次
没
有，
你都没有去啊，你连记者会都不开了，
对，我就觉得这叫学你嘛，
对。
他说我也都本来就是，但是因为什么没有什么没有去啊，所以就没有去嘛。
就民进党的时候他也不去，国民党的时候要去他也不给人家去，
嗯，
就是都不去。所以我们提的，我们其实柯文哲在想的是这个国家的体制将来要怎么往前走。你跟他说他真的每天在想选票，他没有诶、欸。我们今天跟他讨论未来的产业，好，明天下礼拜要开的是少子化的记者会。他每天想的是这些，他们有跟我们，他有常常跟我们讨论蓝白合吗？没有，我们都在讨论政策跟未来要做的事、欸。
是是是是。
对，所以这两天我们讨论都是这些，然后今天突然来一个蓝白合，什么怎样怎样。我们下礼拜还会讨论，因为我们现在在做所有的政策记者会，所以其实是很多东西很重要。我觉得你要对大家说什么，就是大家都拿出很棒的政策，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好，今天非常开心要到我们的珊珊姐，很难得啦，因为她实在是很忙，也感谢她来到我们这边。但是依照你也知道节目的惯例，最后 N 分钟给你，没有限时间。对了，这个镜头讲，我们观众是叫我加长时间，但是我是觉得 no， 来
N 分钟，
我
要讲多少都可以
，N 分钟，对，讲到十二点都可以，讲到刚刚八点、嗯，好不好？
好，
来对着这个镜头来，
谢谢馆长，还有谢谢所有我知道各位馆长的死忠粉丝们，然后我馆长常常跟我说，哎，你们 95% 都是支持柯文哲，所以我刚刚有把这个讯息传给柯文哲。那今天坐在这里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知道大家都默默在支持我们，那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我们的理由跟想法。然后最后应该先跟大家报告，我们在11月19号我们会有一个正式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第二个，我们接下去在新庄的竞选总部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小礼物会到那边才有的东西。那最重要的是过程里面，这从现在到选举日投票日好70几天需要很多人的帮忙。那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有当然还有财力好，需要大家，我们有很多的小物斗内好，拜托大家可以帮点小忙。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是攸关台湾未来将近不管是几十年，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都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现在是全世界中美对抗严重，然后我们因为气候变迁造成的这个总统非常难做，因为还有能源转型，还有产业发展，最严重的是台湾的高龄少子，加上我们的都市老旧，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法规要做，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很有想法跟有执行力的人，他其实很难做到未来不管是4年要去擘画未来20年的计划。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在这上面他是真的在想20年后30年后台湾应该要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自己很开心能够在他身边协助他把这个理想完成。所以借着这个时间就是要请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我知道你们都默默的每一天都在支持我们，然后我们会跟着你们的脚步，然后带着台湾人民一起往前找到一个给下一代希望的地方。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馆长。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珊珊姐，大家节目组要我做工商，他说我们双11有那个优惠券在我们网络上面可以领。当然因为今天这么感人的时刻，这个无耻的工商不适合放进去，我刚刚有稍微想了一下，所以明天吧好不好，明天我再拿出来。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要帮馆，我可以帮馆长讲一句话吗？
是，
因为馆长其实受到非常的多的打压，所以他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大家也要赶快帮馆长去做做电商的宣传。 OK，
没办法，得罪民进党就是这样。对，
我们会努力为了你为了我们，
不要这样讲。
我觉得为了大家正常的做生意，至少要让大家有正常做生意的空间。对，
感谢
辛苦了。
好，今天谢谢珊珊来，也莫忘初衷，也请大家可以支持着我们这个总干事，支持柯文哲。大家也可以去新庄，这个大家在网络上找一下。
中华路，那个是力宝大楼。
力宝大楼、嗯，如果大家想去那边朝圣，他的这个竞选办公室就在那里啊。
对，我们那个地方还蛮舒服的，大家可以来坐坐。
Okay. 嗯，好，那今天谢谢各位，最后还是老规矩，跟大家说声再会，拜拜，
拜拜。